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下一个系列的信息。这个最大的标题就是君王的公义，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公义的君王。那我们的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这段是登山宝训啊。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的信息的这一系列是讲到公义，公义呢是圣经的一个术语，就是 righteousness， 神的公义。然后我们世界上的人通常都讲正义，正义。那正义或者是公义都是我们人人所期盼的，我们真的是希望活在一个有公平、有公义的世界。可是呢，你如果放眼看到现今的世界呢，是最缺乏公义的，是最缺乏正义的，也没有办法给我们适当的公义跟正义。但是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的神。我就引用几节的圣经，我是没有放在程序单上，几节的圣经我就念给你们听。第一节是在生命记的32章的第四节，是这么说：他是磐石，这个他是指神，耶和华神，他的作为是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神是没有虚伪的。然后呢，诗篇96篇的13节是这么说：因为他要来，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他的公义审判这个世界，按他的信实呢审判万民。接着诗篇103篇第6节又这么说：耶和华是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可见呢，我们今天可能受了很多的委屈，好像神的公义还没有彰显，事实上是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的时候呢，神会施行他的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然后呢，我们很快的就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个地方。五章、六章、七章呢，这三章都被人称为叫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这是耶稣曾经讲的很多的信息中间一个最被人误解的信息，却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登山宝训。那有人对登山宝训是这么的说，说是神拯救人类的一个计划。如果我们要上天堂或天国的话呢，我们就必须遵守这些的规则，登山宝训。那有人也称为是什么呢？是天国的所谓的大宪章，世界和平的宪章。就是如果神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管是哪一国，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遵行， 所有的百姓呢也都能够遵行。连子后面没有成绩单啊，应该有的，用光了，好，都应该遵行的。那有人又说呢什么呢？登山宝训呢不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因为它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做不到，所以就不适合我们，找种种的借口。我们在以后的几周呢会反复的看到这个登山宝训，所以这些人说因为要求太高我做不到，所以不适合我们。也许是适合未来的一段的时间，也许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呢才能够做得到，现在是做不到。可是圣经往往会告诉我们答案，就在登山宝训第五章的二十节就有这么一段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就你们的公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公义的话，你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可见呢，登山宝训不是为未来准备的，而是为我们现在所准备的。那登山宝训这个的主题呢，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公义。那真正的公义呢，是来自于这一位公义的君王耶稣的口。我们要了解这个世代呢，从古到今，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所谓的公平、正义、公义等等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可是他们追求的方向错，方法也错。就在耶稣讲这句这个教导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或者是一群文士、宗教的领袖，他们是基于摩西给他们的律法，基于他们人敢好好去做，基于外表的所谓的正义，他们是基于这些的。可是耶稣却不同，耶稣就描述一种公义呢，是实在的、真实的，是重要的，是开始于人的内心。耶稣说，你心里充满的呢，口里才会说出去，是出于我们人的内心的。法利赛人只注重行为的外表，那些芝麻大点的事都在看你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安息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却忽略了内心的品格。所以往往他们的行为呢跟他们的品格是不相搭配的，所以耶稣指责他们说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的品格。所以无论我们来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不论是他是要解决现在世界的问题，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期盼呢，我们都可以肯定，我们读的人、去遵守的人，对我们今天都有益处。在这里所说的一句话叫做“有福了”，有福了。登山宝训所教导的呢，在新约的使徒的一些书信中呢，也不断的把那些教导反复的再提再提，生怕我们不知道，生怕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一开始第五章的第一节可以说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最具体的一段的记载，记载他怎么教训人。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说，耶稣是看见了许多的人，因为跟从他的人太多了，他行医医治人的疾病，在第四章的后面一大堆人跟随着他，很多人跟着他， 可是耶稣呢，就选择一个最适当的，就是一个讲道的地方，就选择到一个山上，可以面对很多的群众。他就选择走了，找了一座山就上去了。他到了山上呢，他就坐了下来。那那群他的门徒呢，就来到了他的面前。于是呢，他就开口，就教训他们。登山宝训的来源，这个名字叫登山宝训，就是出自这句话说，耶稣就上了山，一座山。我们不晓得那座山是有高有低。我们曾经去以色列游行，去旅游的时候，有人说啊，就是这座山，看起来也不起眼，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那座山，就是耶稣曾经所谓的宝训的山，传讲他宝贵信息的山。那在这一件这个山上呢，就让我们不知不觉联想到了旧约曾经神耶和华神呼召摩西上了什么西乃山。耶和华神把摩西叫到了山上呢，把神的律法跟诫命呢就给了摩西，我们统称为所谓的十诫，要摩西呢把这个律法教训呢告诉他的百姓。在出埃及记的24章的12节是这么说，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上山来，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这座山，我们常常说，事实上摩西是什么呢？摩西是神律法的颁布者。到了新约呢，耶稣呢是神律法的一个完成者。耶稣是所谓的新的摩西，他把新的律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呢，教训神新的百姓，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所以有一个旧的摩西在旧约中到山上领受神的律法，现在呢，这个所谓的新的摩西呢，他自己主动的到了山上呢，把神的新的律法再颁布给神的新的百姓。所以圣经往往在旧约新约中有很强烈的对比。有一个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跟那个所谓的山哦，高山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说很多伟大的事情的成就呢，都是往往当人跟一个山相遇的时候。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摩西在西乃山碰到了神，摩西的侍奉的生涯就正式的开始。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经文，耶稣选择到了一座山上呢，教训他的百姓，耶稣的地上的事工呢，就正式的开始。就是这一段的话，也是登山宝训的来源。事实上这里呢，有一句话叫门徒，我们常常说门徒门徒，那我们也说使徒使徒，使徒呢是有限制，就是耶稣选了有12个使徒，其余的都叫门徒。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这一个字句呢，在马太福音就从这里第一次的就开始出现，然后反复的会出现门徒门徒。那门徒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含义呢？我们都应该做门徒，所以我们教会常有些教会说门徒训练，我们要训练做门徒。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一个学习的人，可以去学的人。我们要活到老呢，就要学到老。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我们要学习。那门徒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学徒。以前是学徒制，就是学徒找一个师父就跟着他，看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所以耶稣就选择一群门徒就跟着他，他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那这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可是这个经文呢，简简单单一句话说，耶稣是什么？他看到是很多的人，一大堆人，上百上千，那些人都是心灵饥渴的，他们都是世那个社会所看不起的人，有疾病的等等的，那些都社会的边缘人，吃香喝辣的人呢，都不没有来跟随耶稣，他们在自己的舒适的地方，不会跑到旷野、约旦河边、加利利地来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群人，他看到的是一群人，可是开口教训的对象呢，却是门徒。耶稣教训门徒的目的呢，是希望这一群门徒好好的学习，听进去，把神的话听进去，以后有机会呢，有的人会写下新约的书信，有些人呢，就会把教训再交给一些许多的人。因为很多的人跟随耶稣只是为了看看神迹奇事，只是为了把变了很多的饼鱼填饱肚子，只是为了看热闹。可是呢，门徒是来学习的，所以耶稣看到的是很多人，可是他是教训少数的所谓的门徒。所以诗人说了一句话，诗人说呢，在诗篇94篇的12节这么说，耶和华你所管教呢，你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能够听到神的话语，神的教训呢，虽然也许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的兴奋，不是那么的像去剧院这么的精彩，可是呢，我们愿意被神管教，被神的律法教训呢，你是有福的人。那诗篇106篇的第三节又是说，凡是遵行公平常行公义的人呢，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呢，新旧约往往的互相的呼应，就是说神所教导的人是有福的，那神教导听进去又去行出来的人呢，也是有福的。所以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嘛。那圣灵在我们心中呢，如果我们把圣灵对我们的教导呢，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所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圣灵就提醒我们，在这个困苦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把它行出来，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得着了证实。所以呢，神的公义是借着我们行出来得着了证实，因此神的真理呢，就实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神的救赎呢，神的救恩也被我们表达出来。我们人是 不太喜欢是希望公义呢，可是又不喜欢去行公义的人。我们常常喜欢别人对我好，可是我不见得要对别人好。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们说啊，什么公义正义在哪里呢？可当我们欺压别人的时候呢，都不当一回事。你现在打开新闻都是这样子，有一些人会去虐待别人，去霸凌别人，那个时候公义在哪里？不见了。当他受到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霸凌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受到了委屈，公义在哪里？我们人往往是这个样子。可是神说，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必须要活出什么是真正的公义。耶稣是一个伟大的 不只是救主，他也是个很伟大的老师。耶稣在开始教导人的时候呢，他有很多选项，他可以选择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都是用负面的批评、批评、批评、批评，他可以选择这个样子。我们人往往都是先批评的，可是耶稣却选择很积极的用正面的去鼓励、去祝福人。耶稣非到万不得已到最后呢，才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出咒诅的话，可是他开始是很有温柔的、很有耐心的，不断的说一些正面的话，所以他才说有福了，有福了。在这一段的信息当中呢，今天是说不完的啊，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沉浸这个所谓的八福，八福，我们称为八福，有八个所谓的福气啊，是描述什么呢？耶稣期盼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的品格中流露出这种公义来，最后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公义借着这个能够流露出来、表露出来，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中很自然的表露出来。那神的公义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在这个需要公义的世界中呢，借着你跟我就流了出来。我们所谓的公义不是一个所谓的信仰、宗教、仪式、教条，不是。这个公义要有血有肉的在你我的生命中流露出来。所以当耶稣讲到了律法的时候，耶稣不是说我来了律法就不要了，不是，他是要来成全律法的。摩西是律法的颁布者，耶稣是律法的要一个成全者、完全者。可是耶稣当讲律法之前，他先讲什么？人的问题。律法不是要来约束人，律法是要让人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真理不是来约束我们，真理是要让人能够活得更加的自由，不是放肆的自由，而是有节制的自由。那因为我们怎么样的人一定会做怎么样的事，所以有的时候呢，像法利赛人可以把律法作为攻击欺压人的一个工具，可是耶稣说律法要使我们能够成为爱人、帮助人、让人得着释放的工具。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有福了，有福了，反复的出现了有九次之多。那有福了呢，在原文的希腊文中含有喜乐的意思。喜乐，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福哦，所以过年过节就写个福哦，福气到了啊，祝福福福福。可是有福了，不是说你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开越好哦，银行存款越来越多，儿女上第一流的学校等等，那个是一部分。有福的是你内在的满足，你内心满足了，你觉得神给你够了，你不依靠外面的环境来影响你内在的满足。否则再有钱的人，他永远是缺少那一块钱，他永远是不够，他永远为了多赚一块钱摆上他一生的心血。有人做到了八九十岁很多钱还要拼命赚，可是有福的人是他感受到神已经充充足足的赐福给他。那有福的这个呢，不是一个惊天动地对你我所谓对未来的一个给你一个假象啊，未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动，很极端的变动。你很可能现在很贫穷，你未来的一天忽然之间大发了， 忽然之间升成为高官，我们人都喜欢用那种很极端的东西来定什么叫做有福。有福事实上你现在就已经享受的，明天我们能不能到明天你我都不知道。有些人呢，往往会给你应许一个美好的明天，可是耶稣说你今天是最重要的，你在今天能不能享受到神给你的祝福。所以对天国的我们的信徒来讲呢，我们是要一步一步走到神的国呢，这个八福呢是不可分开的。八福呢也不是挂在我们家里，很多基督徒很喜欢把诗篇23篇或者是主导文或者是八福呢当作一个匾额就挂在墙壁上啊，不是给我们做一个装饰的。八福呢虽然很精简，看起来非常的美，可是呢它的真理却如磐石一般，要在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要刻下这个印记。这个八福不是有八个完全独立不相关的东西凑在一起，它八福是连连的联系在一起，像一个珍珠一样，有八个珍珠被串联在一起，并且每一个下面一个是要联系上面一个，一个一个累积下来的，这个是八福。那在我们读很快的，我已经念过这个八福，这个在这个八福中呢，我今天就很快的指出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很独特的事情，就是这个八福中第十节的地方，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个人有两个有福了。我们刚刚说有福了有九次嘛，可是却只有八福，可见其中有一个用了两次，就是第十节跟十一节。可见呢，为公义受逼迫的人，在神的眼中，对这种人，神更加慷慨的、双倍的祝福给他。为公义受逼迫，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呢，很多人为公义发声，感谢神啊，我们在美国好很多哦。你如果在那些不自由的国家呢，你想讲一些公益的话呢，你就会被消音哈，会被晋升。所以为公益呢会受到逼迫，这种人呢神给他双倍的祝福，是为公益受逼迫，不是为你自己的私欲受逼迫，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哦。然后呢，这个八福中呢，天国是他们的呢，是开始，也是结束。可见呢，这个天国的福音，天国的教导呢，是以天国是他们的做开始，也是做结束。所以这个八福是给天国的居民，天国的百姓所享用的。所以当我们要说我们是天国的百姓的时候呢，这个八福是你我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天国是这些人的，天国是他们的开始，天国是他们的做了结束。那在这个八福中呢，因为翻译的原因哈，我们已经翻得已经很精准了哈，天国是他们的，是强调了是现在的主动式，现在主动。所以天国是他们的，不是说天国将来是他们的，或者过去是他们的，而是将来现在 是他们的。我们今天就要活出在天国的样子，虽然天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可是我们要活出有点像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希望神的国度呢，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国度还没有降临，可是我们至少在现今这个腐败的国度当中，我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所以天国什么？是你们的，天国是我们的，是现在的，是主动的。天国不是被动的，哎呀，你不小心跌到天国里面去了。我们每一个人是主动的，我们要积极的呢享受这个天国。天国不是神硬加给你的，或者是说耶牧师硬加给你的，是你主动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过久了呢，都是个被动式，啊，碰到就碰到了。我们有时候主动积极的去赢取神给我们的福分，因为天国是我们的。然后其他的呢，六个福呢，都是什么？未来世都是被动的。因为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什么？必的意思是说指一种未来的。因为翻译的原因，它是未来的，就是说还没有，你还不见得得到，你也许得到，可是你要做了，是未来的，是被动的，是被加给你的。你会被人得到安慰，你会神给你承受地土，是个被动式，是未来的。因此呢，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所行的公义是今天神就要给我们报答奖赏。今天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这个公义呢，是不容易去做的事情。你为公义发声呢，一定会受到逼迫，一定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公义的世界，所以呢，你为公义发声呢，一定受到逼迫。可是神要给你的奖赏呢，不是给你一个未来的奖赏而已，神要让你今天就要给你得到奖赏。因为天国的公义呢，就是要靠着你跟我，在今天主动的借着这个所谓的八福呢，来做到。在第五章中，耶稣的教导呢，我们将分了好几次。我们这一个系列呢，主要是讲到什么是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公义就要借着这个八个动作来反映出来。要借着呢，有一个是虚心的人，要借着呢哀痛的人，要借着温柔的人，要借着饥渴慕义的人，要借着对人可以怜悯的人，要借着心是很纯洁清新的人，要借着能够在人的当中做个和平之子的人，要借着愿意为了公义发声而不惜付上被逼迫的代价的人。简单的说，就是这八种的人，这八种的人是有福的。我不能讲是八种的人，就这八福，可是这个是连连相关的。那希望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都应该希望每一天能够把这个八福呢，成为我们的一个镜子，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个八福呢，也反映出 有对三个方面的一个态度。圣经中往往很多的经文呢，往往都是要求我们自己开始，我对我自己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呢我对神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我对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往往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对自己是有没有什么态度上的调整，我是要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个虚心的人，我是不是个感情很敏感，对罪很敏感，是个会为了罪哀痛的人，我是不是个温柔的人，这个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那什么是虚心的人呢？虚心的人有的翻成是说是心灵贫穷的人，就是说我把自己不看得多么的崇高，我心灵的确缺乏，我不自满，我认识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品格是如何，我认清楚我自己，我有缺乏，可是我也暂时的接受我现在的状况，我也努力的把我真正的神赐给我的自我能够好好的活出来。虚心的人是个谦卑的人，他承认我不可能靠着我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这种虚心的人呢，事实上他已经开始步入所谓的天国的这个计划，所以耶稣说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你我是不是个虚心的人，我反复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心灵常常缺乏，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不傲慢不骄傲，我们承认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这个是虚心的人。那什么是哀痛的人呢？哀痛的人是他有恻隐之心，他对罪非常的敏感，他是很有感情的人，他对罪呢非常的恨恶。虽然我们在这段时间恨他，可能我们不小心转过头又去犯了罪，说不去骂人转头又去骂人，说不去恨人转头又去恨人，可是我们很敏感，我们为我们的罪很伤心，我们不为罪来掩饰来修饰，哎呀人都会犯的，不为罪找各式各样的借口。你打开现在多少人，从名人到那些贩夫走卒，常常犯的罪呢都在找借口，都是那个狗害我的，都是这个人害我的，找各式各样的借口，他就不是个哀痛的人，因为他的借口是要为他的下一个罪铺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安慰跟饶恕。所以呢，耶稣这边说，哀痛的人有福的什么？他们会必得到安慰。神不是要让我们痛悔一个罪，我们重新再去犯一个罪，神要让我们真正得到安慰。哀痛的人有福呢，事实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真正的体会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哀痛为我们的罪哀痛的时候呢，真心哀痛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麻痹了，我们是很敏感的，我们会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不是最后的结局， 而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所留的东西呢就会留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界，我们也不能带什么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知道这个时间非常的快，来得快，我们要做个哀痛的人。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犯罪的过程中太久，已经麻痹了。我们看那个 social media 一大堆，我们慢慢麻痹了。疫情真的是改变了很多，疫情改变了很多，疫情使麻痹的人更加的麻痹。然后最后我要说一个温柔的人，温柔。温柔呢是一个心里良善的人，温柔。温柔的人呢是个温和，温和的人。温柔的人，我们现在的人很看不起温柔的人，我们会认为温柔呢是没有主见，是软骨头。哦，可是在圣经中有两个人是说到温柔的人。我们刚刚说过，一个就是旧约的摩西。摩西在民数记说什么？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我们每次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人家就会问啊，牧师啊，这句话是谁写的？我说是摩西写的嘛。那就是摩西什么大言不惭，说他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最谦和的人。因为一个温和的人，温柔的人，他认识自己，他不是用这个来标榜自己。因为你要想一想，摩西带领百万的人在旷野绕了40年，你我能够做得到吗？没有主见的人可以做得到吗？懦弱的人，没有骨头的人能做得到吗？你我都做不到。我们带个我们的孩子去游玩个4天，我们都会发疯了，还要40年呢。哎呀 ，Are we there yet？ 到了没有？我们下一顿吃哪里？你一个都摆不平，何况上百万的人？何况摩西是温柔的人。那耶稣自己说什么？我什么心里柔和谦卑？那耶稣也大言不惭啊，自己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学他。你要想想，一个人可以受尽种种的压力，孤孤单单的走向十字架，这个是个没有骨头的人吗？你我可以，谁可以做得到？我们就举手，我就说你比摩西比耶稣还要温柔。所以温柔的人是个谦卑，是个良善的人。温柔是一个力量，愿意受到约束，他愿意为了公义的彰显呢受到约束，这个是温柔的人。所以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会有产业，他会承受产业。这个是呢你我要对自己的态度。今天的信息就暂时就停在这里，我们回去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礼拜呢把这几节经文反复的看，为自己来看，问问自己，我是不是虚心的人，我不是心里贫穷的人，我是不是对罪哀痛的人，我是不是温柔的人，我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人，去骂人，去发脾气，去什么，可是我能够约束他。温柔是力量受到约束，这个就是温柔。我能不能做这样子的？当你我都朝这个方向，用这个来检查自己的态度的时候呢，真正的公义呢就会出头。 多么可惜，这个世界的人呢却不要，所以造成今天各式各样的事情，国公打国，民公打民，家庭的纷争，弟兄姐妹之间的纷争，就是没有人愿意做个虚心的人，做个哀痛的人，做个温柔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至少从我们做起。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能够深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会得罪你。求神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抵挡神的时代，我们主动的愿意做个温柔的人，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来哀痛，我们愿意常常觉得我们心灵是贫穷的，我们真的需要神你来到我们心里的当中。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今天因为任何原因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的，求神你的恩典也与他们同在。愿你的话语被清楚的解开之后，人的话结束的时候，是神你恩典的开始。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赞美神。